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读24到27节。今天早晨好不好，请我们同声的来读这四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7节，我们一起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倒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倒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好，我们早晨读经暂时读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每一天早晨你在爱中吸引我们来亲近你。主啊，我们唱诗，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已经享受你自己的同在，享受你的滋润。主啊，在你的爱中，我们愿意进前来，把自己再当作活祭献给你。主啊，你在十字架上给的是你的自己，今天早晨你也理当得着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宣告，我们是属你的。主啊，我们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要听你的教导。主啊，你是最好的老师。主啊，你当日怎样向门徒们说话，主啊，今天你也向我们说话。愿这些话语不是字句，不是规条，乃是生命。主啊，带我们进入你那生命的实际里面。主，让我们因着听见你的话明白了，又去遵行，我们能够做聪明的人。主啊，在你的话语里面立美好的根基。主啊，好叫我们真是扎根在磐石上。主，我们要承认你就是那磐石。主啊，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带给我们何等样的滋润，何等样的供应，何等样的稳固。我们要把敬拜赞美献给你，祝福早晨这一段时间，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昨天晚上我们开始交通到这一次的主题，我和弟兄姊妹呢要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借着这六次的聚会，我们一同看到第九章。前面这三章呢，我给他起一个题目叫做主耶稣给门徒们生命的教导。我们昨天开始讲到马太福音的特性，马太福音不仅讲到救恩，并且他讲到天国的福音。我们从主那里因着相信，我们得着了一个属天的、属灵的、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是白白的，是一个赏赐，赐给我们，是一个礼物。但是在福音它的整个的范围里面，我们看见使徒马太在这里讲到主传的是天国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呢，讲到将来当主回来的时候，那一般在主面前照着主的话语生活侍奉在地上呢，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那得胜的光景的人，主就把他在地上将来要建立的天的国度赏赐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奖赏。我们基督徒啊，今天活在地上，我们信了主以后，主把一个标杆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呢要向着这个标杆去得着这个奖赏。我们看见每一个使徒们 他们都有这样的爱慕。好像使徒保罗他讲到，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他说我要得着神从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招我要我得着的那个奖赏。使徒彼得他也劝勉我们呢，要叫我们呢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好像这个人呢很超越，我说我只要爱主耶稣，我不要奖赏。好，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今天都越过那种的光景啊。我们要承认主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重要的，既然是主要给我们的，我们不要清高到一个地步说我不要奖赏啊。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要得奖赏的那个盼望啊。那么这个奖赏呢，就是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基督的台前得着第一次的复活啊。因为复活是有次序的啊，有的人呢啊，我们知道第一个出手复活的果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将来呢，那些得胜的人，他们要在主回来的时候，第一首先得着那个不朽坏属灵永存的房屋，那个复活的身体，这样子好使我们进入国度，享受主的丰富，并且与主一同掌权啊。这是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一个中心的思想。那么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见这是主对于门徒们的第一篇的教导，这一篇的信息是关乎生命的教导。我们讲到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进神的国是需要重生，他告诉我们如何重生，但是重生了以后，我们得着的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情况，一种的光景。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主把这些呢教导了门徒们，关乎生命的教导。所以当主讲完这个教导以后，他告诉门徒们，我们要照着他的教导，照着他的话语，我们在地上来操练，我们在生活中来实行。若是我们这样子来操练来实行，我们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建美好的根基。我们昨天也说到，这个磐石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这个生命的教导，它这个根基啊，当我们遇见基督的时候，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成长。我们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变得丰富啊。弟兄姊妹，这个对基督徒来讲非常的重要啊。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在侍奉中感觉好像有的时候我讲的时候我自己都受感动，我讲的还不错，但是回到生活里面的时候，回到实际碰到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呢我活不出来。弟兄姊妹，那是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从恩赐里面得着的悟性的领会呢，跟生命还是有一段的差距的啊。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明白了这个啊，我们认识了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本质和特性，我们在生活里面要顺服它，我们在侍奉中我们要跟随它。若是我们真实跟随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我们才真的是学会跟从主耶稣的人。好，我们昨天晚上也稍微提到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若是我们认真去读啊，若是我们呢啊真的明白它的意义，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感觉，这个我做不到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承不承认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读到啊第五章哈，这个第21节开始到47节这一段，到48节这一段，我们就看见啊，主把旧约的律法和他在生命里面的那个光景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好，要守旧约比较容易，是不是？要活在生命的光景里面，如果我不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呢，我自己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先要明白，主如果没有把他的生命，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他要求我们去过那种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叹息说，主啊，我真的是软弱，我一点都做不到，好，我心里愿意的，但是我活不出来。但是感谢主，主告诉我们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了乃是要成全。今天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天碰到生活，说我们跟主说，主啊，这件事我做不到，我们听见主说让我来。你有没有在生活里面主告诉你说，让我来帮你活，让我来做你的健康，让我来做你的喜乐，让我来做你的平安，让我来做你的把握。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基督徒我们要跟随主，要扎根在主里面，我们要摸到里面的基督。我们摸到里面的基督，你就发现我们的主真是奇妙，我们的主真是好。我前天到明尼苏达，我在恩主家碰见李弟兄李师母，我看见李师母，我说李师母，你好像身体很好啊。他就跟我做见证，他说前几年他很不舒服，走路也不舒服，没有力气，睡觉也不舒服。但有一天他在和弟兄姊妹一起读经聚会的时候，读到呢，那些摸主耶稣衣裳碎纸的人病就好了。那一天主就把这个实际摆在他里面，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痛也没有了，这个走路也非常的顺当了。弟兄姊妹，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扎根，要遵行主的话语，我们要看见主已经来了，不仅来了，而且他成全了。我们昨天稍微讲到一点，这个成全就是他来充满了。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把基督的生命画了一个轮廓，但是它里面是空的，那个轮廓不过是一个道理的规模，是一些的规矩，我们人觉得是一个要我们去实行的。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生命充满了律法和先知。所以今天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不再是规条，不再是律法，我们摸到的乃是基督的自己。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神面前，在主里面跟随主的一个秘诀。主来了，我们已经有了主的生命，主来了，主就完成了救赎。那么今天借着每一个人的相信和接受，他就成了每一个接受他相信他人的里面的生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靠着这个生命来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好，我要讲一点盖恩夫人他追求主的经历。我们读着盖恩夫人的传记，我们知道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爱神，他就爱主，但是他没有真理的认识，他只照着当时人认为的爱的那种方式他来爱。所以我们读他的传记，我们发现盖恩夫人有很多的行为啊是不符合真理的啊，所以他没有摸到。比如说他爱主耶稣呢，那么他那个时候啊，就把他该吃的东西啊，他省下来不吃啊，拿到他父亲的这个花园里面，他们花园里面有一个玛利亚抱着婴孩耶稣的一个石像啊，他就把那个东西供奉给那个石像。我们知道那个是拜偶像，他心是对的，但是因为知识是错的，所以他的行为呢，在主的面前是不能悦纳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碰见这种情形。那么他要爱神，所以他去操练祷告，他祷告到口干舌燥，摸不到神的同在。他非常的虔诚，用尽了虔诚的话语，一直到他19岁，他寻找主找不到，就但是主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是对着主认真的。所以有一天呢，他家里来了一个客人，来了一个陌生人，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人来到他家里，带给他家一种很特别的气氛， 他后来在他的传记里面讲到，带来一个神圣平静安稳的一个气氛。这个人呢，跟他父亲在客厅里面有一点点的交谈，他躲在后面的房间，因为那个时候的时代女性不能随便出来见人的，特别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啊，他就在后面听啊，他觉得这个人很特别，他在主面前祷告啊，他真的想跟这个人讲讲话，但是这个人呢，讲完事情他就出去了。主知道这个年轻的盖恩夫人他心里面的祷告，结果这一个陌生人呢，出去走到一半呢，忽然之间又折回来，就直接走到盖恩夫人在那个房间，就跟他讲，就说他叫他 young lady， 他说你所祷告的神在你的外面，我所祷告的神不仅创造宇宙万有，他在我的里面。就讲完这句话他掉头就走了，这一句话开了他属灵的悟性，忽然之间明白了，原来主爱我，他为我舍己成就的救恩到了一个地步，现在他不是高高的在天上了，现在借着圣灵他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祷告不一样了，不需要很多重复的话，不需要很好听的言辞，他的心对着神，神也对着他，就这么简单。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见主告诉我们说他来了，他已经成全了，所以今天我们顺服他活出来的义，就比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好，因为不是他的程度的问题，而是他的性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些人的他们行出来义比我们基督徒好得多了，是不是呢？啊，你看我前天来，我在飞机场啊，有一个穿的很整齐的一个老人呢，站在那个飞机场门口啊，我只是经过一下，他就问我先生，你要不要看一个这个刊物？你知道那是谁？哈，这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哪几个人肯出去向人传一个福音单张呢？你我的行为程度比不上他们的行为程度，但是我们顺服一下圣灵。弟兄姊妹们，主说你这胜过了文士，胜过了法利赛人。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跟随主遵行他话语的一个秘诀。你我是不是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里面？当生命临到我们的时候，那就是主耶稣临到我们。你有没有这样思想过？当我碰见一件事情，我里面有挣扎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有两个声音，有两个感觉，我能够分辨出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主的。我们分辨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主在这里向我说话。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连小孩子都有，对不对？啊，我小的时候参加儿童班，我们那时候有一首诗歌，说我的心中两个王。有没有人唱过？我想我们从好几代的基督徒都唱过。我的心中两个王，一个叫我上天堂，一个叫我下地狱。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了以后，你就会有这种经历。碰到事情来，啊，我想这样做，但是另外一个感觉，你要这样做。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她就摸到了，妈妈教她。所以后他出去不在家我们也放心，因为他里面有一位主，他知道主爱他，主不会骗他，他就顺服主。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秘诀。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声音是我的王的声音，那个声音是我自己或者撒旦在我里面的声音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分辨这个生命的他的美德，他的特性，他的性情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主耶稣讲到的那七个福，再加上另外两个遭遇。啊，我们称昨天晚上我们停在那里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十二节，在这里我们讲到了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碰到事情来的时候，他显出来有七种的美德或者七种的表现。我昨天稍微提了一下，我今天早上不重复哈。 我想到一个点，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的，我们自然里面碰见别人讲主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个爱慕。主说凡饥渴慕义的人就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一定碰见过有的人呢，信主多年但是对主无所谓，但是什么时候主的生命进到他里面显得明显的时候，他开始喜欢聚会了，他喜欢来亲近主了，喜欢祷告了，读圣经有味道了。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和我们传福音是不是盼望那个听见的人能够有这种的生活呢？我们不是去鼓励他啊，当然我们要鼓励，但我们发现人的鼓励有那个果效很小的，唯有为他祷告，当主的生命在他里面。好，我读到有一些在教会历史中读到一些人物，他们一得救了以后啊，有好多年了，如饥似渴的读主的话啊，有时候连走路啊，他们都抓住时间来读主的话语。我在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啊去上学要等巴士、等公车，我就看到好多年轻的学生拿着，有的人拿着英文课本在那里读，有的人拿着那个，但也有一些基督徒就拿着圣经在读。啊，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做功课，里面有一个爱慕，你爱慕亲近那一位义者，那是我们的主耶稣，爱慕亲近那一位公义的神。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一种自然的表现。弟兄姊妹，是一种自然的表现，你我都有，问题是在我们身上的，我们让不让它在我们身上显得清楚，显得浓厚。所以有的人呢，碰到一个生命的感觉的时候，他就不随便去说话，不随便去跟别人这个把这个生命的感觉打掉。啊，我认识一位姊妹啊，一位同工的姊妹，她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起配搭侍奉，她是一个很讲究吃的人，啊，她很会做菜，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吃饭呢。她有一个习惯，她吃到一盘菜啊，好味道，她立刻就把筷子放下就不吃了，她要把这个味道留在她的身里面。弟兄姊妹，你尝到主，你会有这种爱慕。可惜就是我们爱慕不够，尝到了就外面一有 iPad 出来啊，马上就去看那些东西去了。一讲这个世界局势，我们马上去讲那个去了，我们把主就漏掉了。啊，弟兄姊妹，我们呢要求主让我们看见里面生命的感觉显出来的时候，就是主在我里面要向我说话，要向我显现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啊，我就等候在主的脚前。得着了生命，就是得着了主耶稣；遇见了生命，就是遇见了主耶稣。跟随里面生命的感觉，才是真正的跟随主耶稣，不是跟随外面的规条，不是跟随外面的这个制度做法或者场面。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人活在这些外面的事情里面啊，所以主在那里等我们。这七种的美德讲出这生命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主就会显出来啊。那么我们被他吸引了，我们活在这个光景里面呢，我们在世人这个反对基督或者不承认基督的环境里面，我们自然会碰见主讲到的这些。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去跟别人作对，自找苦吃啊！啊，我但是啊，当我们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是会为义受别人的排挤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不气馁，我们也不灰心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往前讲一点，请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还是一起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罩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一段圣经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祷告，主啊，我要做世上的盐啊，我要做世上的光啊，对不对？这祷告好不好？好，呵呵，对不对？好，我们再读读看，主耶稣说你们是不是做啊，这个差别很大。做告诉我们说我们还不是啊，但是主说你已经是了，你不需要做。是的话你只要在那里啊，你做不做都是啊。做的话呢，你记得的时候你就是，你不记得的时候你就不是，你就不做，对不对？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活是靠着记性来生活的，是靠着别人的眼光来生活的，而不是里面生命的流露。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主这一段话是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你只要持守这个生命，我们就有一个正常的光景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生命的性质是盐的性质，这个生命的性质是光的性质。不仅它有这个性质，并且它的功用是随着它的性质自然显出来的。盐它就是盐，所以它就有盐的功用。光它就是光，所以它就有光的功用，不是我们今天去做出来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到信主是一个生命，不是一个宗教。信主是一个自然的流露，而不是一个行为的这个规范操练。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而且到主面前去办交涉，跟主说，主啊，求你说服我，让我知道我在你里面得着的生命是盐的生命，我在你里面得着的生命是光的生命。所以以后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不再祷告说，主啊，我要做盐了。好，我们就感谢主，主啊，我是盐，当我顺服你的时候我就是盐。主啊，我顺服你的时候我就是光啊。这个叫我们呢，带我们去亲近主。在这里主讲到生命的性质和功用，他用盐来描写他给我们的生命啊。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你我是不是盐呢？不是盐。你我离开了基督，我们是不是光呢？我们不是光。我们必须要这样的一个认识。但是如果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需不需要做光呢？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做盐啊。那么盐，我们知道主特别在这里讲到盐，它的性质就是有味道啊。如果盐失去了它的味道，就告诉我们说呢，它的性质改变了啊。所以告诉我们说，今天基督徒啊，我们得着了主的生命，我们走在正常光景中啊，这个性质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离开主啊。我们有一种的可能，我们会失去主的，我们不走在生命的感觉里面的时候，那就失了味道。可能我们外面人看起来都还是一样的，而且外面看起来我们的属灵的知识功用都还在增加的，但是实际上在主来看你已经没有味道。这个人呢，没有味道，在主的手中呢就没有用了啊。弟兄姊妹，这些话讲起来也蛮严格的啊。所以主说呢，如果盐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那么怎么办呢？以后没有用了，对主没有用，只好把它丢在外面，任人践踏啊。所以今天基督徒的功用啊，是跟着我们的生命。我想请弟兄姊妹，我们在开口啊，要有一个，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的功用跟他的恩赐大概有关系啊。 是的，恩赐也带来功用的发表，但是如果这个恩赐不从生命里面来运用它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恩赐在神的眼中不算是功用。我们必须是借着这个生命来显出它的功用。我稍微提一点点，这个盐啊，它有味道。我们知道在菜里面如果没有盐呢，这个菜它有它的原味，但是呢不好吃。你天天吃原味的菜啊，这个吃久了手脚都没有力气。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味道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生命怎么流露的呢？像哥罗西书第四章里面保罗讲，你们说话要带着恩典，好像用盐调和一样。这个生命呢在我们身上怎么显出它的味道呢？因为主自己就是恩典，我们每天来亲近他，我们里面就被他的恩典所服侍。一个里面被主的恩典服侍的人，他在外面他自然就是一个很柔和的人，就是一个有恩典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做盐的那个性质和功用，赐盐的那个啊，对不起啊。那么我们再看啊，主说呢，他我们是光，这光呢，讲到主的见证啊，借着我们从生命里面认识主、跟随主而显出来啊。他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今天教会呢是神的城，主把教会留在地上，摆在属灵的高处，是叫人能够看见主的见证。所以今天这个见证呢，如果离开了生命，光用道理、工作和恩赐，我们想要维持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显不出光来的。唯有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丰富了，那么加上有道理、有主的话语、有恩赐、有工作，那个发表就叫人看见基督。那么主在讲到呢，我们人的生活，他说我们就是神的灯啊。这个人点灯呢，不是把它放在斗底下啊，它是乃是摆在灯台上面。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对不对？在箴言啊第20章里面讲到啊，他说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就把我们的灯点着了。我们若是肯活在圣灵中，肯跟随圣灵，弟兄姊妹们，那就自然显出这个见证来。我要讲一个我们那边一个孩子的见证可能我在这里讲过，如果讲过请大家原谅我忘记我们那里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儿女他们从小在父母亲的爱和来聚会他们到了一个年龄呢，他们就爱慕要信耶稣要受浸但是有的时候啊，是父母亲觉得，你看别人的孩子都受浸了，就推这个孩子，也要他来受浸，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孩子要受浸要通过谈话，那么谁来谈跟他们谈话呢？就找恩雅姨，我的姊妹，那我的姊妹呢是不讲情面的，是就说是，不是不是就说不是，虽然每次孩子们来他就跟孩子，他当时很温和的，跟孩子们呢，在一个很友善的气氛里面，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受浸？你知不知道？这个你相信什么？有一个小�朋友，他大概10岁左右，他要受浸，那么我姊妹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受浸？他说因为我信了主耶稣主的话说我们相信的人受浸。那你 你信了主耶稣，现在主耶稣在哪里呢？这个孩子就说，主耶稣在我心里。他说，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在你心里呢？他说，那我讲一个事情告诉你好不好。这个小朋友就讲一件事，他说，有一天我爸爸妈妈都有事情要出去，我妈妈就交代我在家里带着我的弟弟，他弟弟大概比较小4岁，他带着他弟弟说，你不要跟他吵架，不要欺负弟弟。这个哥哥就很好，妈妈出去了，他就跟弟弟一起看书，一起看给妈妈给他们的这个 video， 看完了还有时间，他就跟弟弟讲说，弟弟啊，我们两个来折纸船。他就拿了一张纸给弟弟一张，自己一张，两个人就折船，说等一下我们去玩。那么他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他就折出一个像模像样的船，但是他这个弟弟才刚刚读书，所以随便弄了就是一团纸，折完了以后弟弟看到哥哥做的那个很好，他就一把就抢过来，他说这个给我。这个哥哥被抢了以后，他说我第一个反应我就很生气，就想好好修理弟弟一下，把他抢回来。他说当我正要这样做的时候，他忽然主耶稣在我里面说话，他说主耶稣说你就给他所以他手伸到一半呢，他就收回来了那么他说，弟弟，如果你要这个的话我可以给你，但是我再做一个比较一下，看哪一个更好，你选一个。他就再拿了一张纸，再折了一个船，然后他两个给他弟弟选，他弟弟就选了一个，他就跟恩雅一讲，这就是主耶稣住在我心里面。弟兄姊妹，有没有光？有没有光？这个叫做光，这个好行为就显在他的弟弟面前，所以他弟弟很服他。在家里面，他们兄弟来聚会我最喜乐，因为他们常常的妈妈，因为爸爸妈妈都上班，常常聚完会了以后他妈妈还不能来接他，他就到我家了。他到我家真是乖，真是好。而且这个哥哥我跟哥哥讲说，哥哥你做这个事，他立刻找他的弟弟来。弟兄姊妹，这个是光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是有光的话，主一定把它摆在灯台上叫别人看见，不需要你自己去宣传我们讲到是就不需要做，做就不是我再讲比如说一朵花，它是花，它不需要说你来闻我，我很香，它只要在那里，走过的人都知道它这里有花的香味，这个叫做见证弟兄姊妹，若是我们都明白了主的教导，教会活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的侍奉就安息了，我们的工作也安息了，因为我不需要自己努力去做一个东西出来，我们只要跟随主就好了。我们读使徒行传就是最标准的教会历史，使徒们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们从来没有策划一次说我们要到圣殿去传福音要去发福音单张，他们只是守住他们祷告的生活，他们到了圣殿，主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做了事情，那一天就5000人得救。他们没有要去反对什么人，但是因着他活出来了，祭司长文士他们不安了，就把下手捉拿他们。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听了这一篇的信息，可能刚开始还不是完全领会明白，但是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以后，他们进入了这个光景，什么时候他们要做他们就出问题，是不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保罗在那里讲到他和彼得之间出了一点事情，其实不是他和彼得之间，是彼得和主之间出了事情因为他们那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爱宴彼得呢和这个安提阿的这些外邦的信徒们一起吃饭，忽然有人从外面进来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呢，有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呢，快到了 彼得马上坐起来了，坐了，他就和弟兄姊妹分开来了，失去了见证，没有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活在犹太人的律法和规条的里面。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你里面有没有光呢？我相信是有的，因为主耶稣就是光，是不是呢？你里面有没有盐呢？我相信是有的，因为主耶稣就是盐。啊，我们常常要问自己，当我不耐烦的时候，当我里面暗淡的时候，我要问我有没有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就跟主说，主，我要相信你，我要靠近你，我要顺服你。这样子生命的性质和功用在我们身上就自然的流露。教会的侍奉和生活，它也在一种生命的光景里面显出它的次序，显出它自然的流露。啊，所以今天呢，若是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讲到生命的操练。好，我们要来读第21节开始。在没有读之前呢，我在这里稍微的先把这一段圣经和弟兄姊妹们啊，就着我自己读到的和大家分享一点。啊，在前面主讲到福分的时候，讲了生命里面的七种的美德啊，我希望大家都把它记得，好不好？今天早上我们还没有读之前，我就复习一下。第一个是什么？虚心啊，虚心原的意思就是灵里面贫穷，感觉自己一无所有啊，这个是生命的感觉。第二个哀动，第三个什么？温柔。第四个饥渴慕义。第五个连续人。第六个清心。第七个使人和睦啊。我们要这些啊，当事情来的时候，主就一定在我们里面显出来，我们要留意啊。若是我们留意的话，我们去顺服他，弟兄姊妹，你我就得生命，你我也流露生命。那么后面21节开始，主也讲到七个人的光景，这七种都是我们里面没有的，我们做不到的啊。所以我在这里啊，这人的光景啊，就说出来我们的己生命的七种的表现，和主的那个生命七种的完全不同的情况。这样子教导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去分辨什么是出于己的，因为我们的己啊，是最容易变成撒旦的工具，最容易被仇敌欺骗的。啊，我们如果能够分开来的话，弟兄姊妹，你我过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就能够活在光明的这一面。啊，我们不是不会失败，但是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自己失败。很多神的儿女们的难处就是，我们已经错了，别人也都告诉我们错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错，甚至我们不承认自己错，那是很可怜的光景。那个光景叫我们一直活在黑暗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进入生命呢，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在光的这一面，活在有盐的这一面啊。所以后面的这21节到48节，我们要讲看见啊，主用对比的方式让我们看见人的生命是这样，那个属天的生命要那样，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呢，碰到人的生命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对付它，我们要学会去放下它，好叫我们能够抓住那个属天的生命。好，我不晓得我这样讲我能不能表达我的自己。好，我们若是有了这种的分辨，我们来过属灵的生活，来过活在主耶稣跟前跟随生命感觉的生活，我们就至少有一个客观的分辨的尺寸啊，尺度。所以我们先读第21节到22节这一段，我们一起来。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好，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能注意到旧约时代只说你不要杀人，你就是一个好人了。我们从来没有杀过人，所以我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讲，我不是罪人，我其实蛮好的。啊，别人还不凭良心，我还凭良心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这样想，对不对？啊，但是主告诉我们说，过属天的生活，若是我们里面恨人，若是我们里面发了脾气，那就像杀人一样。你做得到吗？我做不到。主不是要我们做，主是告诉我们说，他的生命是不会发脾气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听见一些弟兄姊妹讲啊，主耶稣骂人，我就觉得很难听，这个话很刺耳。我们主啊会责备人，我们主会斥责撒旦，但他从来不骂。为什么？在我的定义里面，骂是血气出来的，但是责备是爱里面出来的，不同的。啊，斥责是站在神的公义的地位上面说话，不同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基督徒的生活讲到他骂人的这个，我觉得很刺耳。好，就是我们真的摸到了生命了，我们就不随便的用这些字了。好，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这一段圣经里面，主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天然生命，我们己身里面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脾气。好，如果我们没有信主哈，我或者刚刚信主弟兄姊妹，我们看看自己啊，你觉得你信主以后脾气好一点呢，还是信主以前脾气好？啊，我自己是，我讲一点我自己是。后来有一次我读到倪弟兄的讲论，他也这样讲，他说我碰见很多弟兄姊妹啊，都一信了主以后，第一个发现的就觉得自己脾气蛮大。啊，这个是生命在我们里面显出我们原来的己。我们没有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啊，一有了主的生命，我们就发现好多环境呢，把我的脾气挑起来。这个为什么主要让我们看见我有脾气呢？要认识我的己。这个己是拦阻基督的生命在里面长大的最大的原因，主要的障碍。弟兄姊妹，我们的己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脾气啊。所以主讲到，如果你骂弟兄是拉家的，拉家是什么？就是说你没用，你这件事都做不好，一点用都没有。弟兄姊妹，主说啊，这个难免要受公会的审判啊。如果碰到弟兄啊做事情啊做不好，我们说你这个笨蛋啊，主说你难免地狱的火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对门徒说的啊，我希望我没有说的太严格啊。这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说你要下地狱下火湖啊，门徒们也可能下火湖去烧一烧的，因为他脾气太大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让我们认识，我们要跟随主，主的生命是柔和的，主的生命不是说不分辨是非对错，主是个烂好人，但是主碰见分辨是非对错的时候，他从来不动他自己肉身天然的脾气。我们需要分辨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环境中碰见一些事情来，你感觉到自己的脾气出来的时候，立刻要到主跟前去，这个是过属灵生活的秘诀。我跟过一些年长弟兄，他们来帮助我，跟我住在一起。有一次有一位年长弟兄啊，他在我家陪我住了一个月啊，在这一个月他把他自己的服事放下了，但那个弟兄姊妹出了事情还是常常打长途电话来找他。有一天呢，我就看见他接了一个电话啊，那边弟兄姊妹讲那边发生的事情难处，我们弟兄听了，我看他脸色就越来越沉重，就是说听见了知道了啊，愿主怜悯啊。这个我知道这些事情叫他里面情感上面受刺激啊，等到他把这个 这个电话放下，我看我们这个年长弟兄一转过来就说，主啊主啊，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过属灵的生活。当我们的脾气，当我们里面对弟兄不满意，对人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先要到主的跟前去，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我们外面不杀人，里面已经把他杀了好几遍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你有没有为这些事情到主面前去认罪悔改？有的时候跟主，这个人呢，我们中国人以后 绝不认用、因为他太笨了，因为呢他太无能了。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学习里面的。我最近啊读四福音书，我就觉得跟随主一定是很舒服很快乐。其实啊，主对于彼得他的十二个门徒还有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的个性主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但主从来没有说过责备或者很厉害或者是生气的话，一点都没有。主耶稣告诉彼得说，彼得彼得，今夜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拍着胸脯说，主啊不会的。我想如果我们是主的话，我们会加上一句，彼得你还不认识你自己。主都没有说，一点都没有说。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生命是那样的美，当然不是我们一得救我们就达到了，但是我们里面开始分辨了，所以我们开始对付自己的脾气。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有过自己学会学过对付功课的人，你就看得出来别人有没有对付。不然的话我们都是 point finger 指别人，我们不会看见基督的美丽。我们自己开始学习对付自己的脾气，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会服侍别人。当别人有脾气的时候，我们里面脾气对付了，你就把平安带给他。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些功课。我们知道彼得受过对付，所以那天保罗起来对付他的时候，彼得一点都没有生气。保罗讲，我看见彼得行的事有不合真理的地方，他说我就起来当面的抵挡他，而且呢是指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告诉彼得，彼得立刻服下来。我们看见他们没有动血气，这个是初期教会他们的光显出来，这是初期教会他们的盐显出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啊，在主回来之前，我们可以这样讲，所有真理的恢复几乎都已经完全了。我们现在世代的人也受过非常好的这个心思教育的训练，所以我们听信息啊，那个讲的人讲不清楚，听的人呢听得很清楚，他在讲的时候就比讲的人还要更清楚更好，对不对？但是呢，那个还不是见证，我们需要有生命里面的超越和实际。这是第一个。那么我们再读23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解，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里我们看见了第二个，主耶稣讲到我实在告诉你，这是第二次主讲到在这一段，就是我们今天呢，虽然我们对付脾气，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被自己的脾气所胜过，我们会得罪人。 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说话啊，所以为主说话的人，这个是最痛苦的事情。我常常啊，讲完道回到主面前，跪在主面前，痛苦的不能睡觉，因为我自己这里面责备自己，我说我的话太厉害了。我常常主日讲完道，我就问我的姊妹，我今天怎么样？她就说得过去了。她就一句话，我回到主面前要跪好久，跟主说，主啊，我这个人带着我自己的血气出来。主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起来有弟兄被我伤到了，有人向我怀怨，我们要去和好，这个叫做认罪。这个对付我们什么呢？我们这个人的面子，我们这个人的尊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会带我们走到这一步。我盼望每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在你我里面都有一个刻骨铭心，在人面前认错啊，承认自己得罪人失败的经历，叫我们一辈子不要忘记。从这个点上面开始，我们真的灵里面觉得我需要主的帮助，需要弟兄姊妹服侍我啊，我们的尊严啊。我听过一位年长的主的仆人，他讲他认识两位啊，很属灵很爱主，都是侍奉主的人啊，两位弟兄，他们三个人都是很熟的好朋友。但是后来呢，这两位都侍奉主的仆人呢，他们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有了不同，这个不同啊，后来变成矛盾，这个矛盾后来变成争执，所以他们之间呢就有了裂痕。那么他因为是第三者，他跟他们个别很熟，有时候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双方都提到这件事情，说呢，我觉得我要去认错，我要去和对方说呢对不起。但是很可惜，一直到这两位弟兄啊，他们离开世界去见主的面，都没有真正去做。因此你说他们去见主面的时候是自由的吗？主说呢，若是你不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就把你下在监狱。我们跟任何人如果有什么难处，其实啊，不是我得罪的那个人受苦，而是我自己得罪人的那个人落在监牢里面。我们一生在灵里面呢，就有某些地方就是不释放。弟兄姊妹，这个是很真实的。你我如果真的跟随主，我们里面呢，跟组织跟人之间有任何一点点的过节是我还过不去的，我在祷告的事情上，跟随主的事情上，在真理上面，就有这一点上面是不释放的。我必须承认这在我身上是很真实的，我们需要对付。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它会让我们要去敬拜主的时候，主会让你想起来。主说的，你真要去献礼物的时候，你忽然想到，这个为什么会想到？因为生命在你我里面。教会中最美的事情，就是在这样事情上面，我们顺服生命的感觉。我们知道，使徒时代的教会就有这种的光景。我们看见哥林多的教会出了那么多的难处。别人要讲他们，他们还讲理由，一直在那里争辩啊。但是保罗把这件事交给主，等到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读啊，真是喜乐啊，是不是？他们懊悔了啊，他们回头了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跟随生命必定有这种的经历，这个叫我们的己生命开始消退。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己，我们再接下去看第27节到30节，我们一起读。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啊，这第三方面己的表现就在我们的情欲上面。啊，我们每个人神造我们的时候，啊，人的正常是有欲望的。啊，没有罪的玷污的时候，这个欲望是服侍神的旨意的。但是当人堕落了以后，这个欲望就变成了罪的奴仆，变成罪的工具。所以今天我们人身上有各种的情欲，像有的人呢吃东西停不下来，也有的人不肯吃东西，这都出问题，对不对？我们看看今天，现在比较少，我70年代到美国，那美国的buffet店，你看到礼拜五晚上吃虾这个的时候，那个虾都是包着壳，包着这个 batter 去炸的。好，他们就是把那 batter 剥开来吃里面的虾。我看到有一个大胖子坐在那里，他前面那个 batter 就堆得像一座山了，还在吃啊。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人呢，我们的身体里面各种的欲望是被玷污的，我们要认识它。啊，主只是用了这个妇女啊，人这个男女的这个情欲来讲。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世界上对这些东西啊看得很淡，无所谓，所以到处都是这些引诱人啊，这个刺激人情欲的东西和广告，是不是呢？我们上 internet 也很容易啊，声音会刺激我们。啊，有一些文字会刺激我们，有一些图画会刺激我们，叫我们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对付的。主说的，连里面的意念都没有，这个是他的生命。连里面的这一点点的这个往那里去的都没有，这个是主的生命。啊，今天我们的情欲啊，在使徒约翰他讲的最清楚。他说我们有眼目的情欲，我们有肉体的情欲，我们有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啊是我们跟随主啊我们要分辨的。啊，碰到事情来啊，我们不需要去问别人，也不需要去讲理由。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听见教会有弟兄们讲啊，有年轻弟兄姊妹问了，问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看电影？你说不能看电影，你说这个太严格了。你说能看电影不是败坏人吗？啊，那么一位那年长弟兄被问了以后，他很有智慧，他就说，弟兄啊，如果你去看电影，坐在里面你能被圣灵充满就去看，啊，如果不能的话你自己知道答案，不需要我来回答。啊，弟兄姊妹，这是你我肯不肯对付跟随主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孩子们呢，到了一个年龄，学校有活动，他就吵啊，要这样要那样。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你怎么做呢？你告诉他说，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不准去啊。他们在爸爸眼前不做，爸爸不在的时候他就做了，对不对？好，我们的主绝不要这样的儿女，主要我们活在生命里面的儿女，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自己要有学习，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儿女，教导出信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在这些点上面知道这些是我们需要对付的。什么叫我跌倒，我就宁可把那一个欲望啊，我就把它切除。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做同伴的弟兄们在一起啊，说啊，我这个肉体啊宁可把它饿死，我也不要去喂它，把它变成胖子。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这个点上如果松了，不对付，将来还是要对付的。 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不能带着我肉体的情欲上天堂的，那天堂就乌七八糟了，对不对？好，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我们让主在我们身上做工。好，碰到有这些性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祷告主。如果我们胜不过，我们要跟主说，主我胜不过，求你来拿掉。好，我要讲一个我在侍奉中碰见的例子。有一个年轻弟兄，他得救了，得救得很清楚，但他没有得救以前呢，有几样事情在他身上变成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变成了他的捆绑，他过不去。有一次我跟他在东岸一起参加聚会，然后我们开车回他工作的地方，我们有两天在一起，所以我们一起生活啊，我们因为很熟，他也信任我。他没有讲什么事情，他就告诉我，他伯弟兄，我身上有一些东西，是我亲近主的一个拦阻，我聚会生活的不能够得释放喜乐的一个拦阻。他说我该怎么办？我跟他说，弟兄，主的话说你要对付，你愿第一个你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失去这一份的最终之乐，失去这一份啊身体上面自己得着的那个暂时的那个快乐，愿不愿？他说我愿意，但是我胜不过。我说你可以交给主，你就直接的每天到主面前告诉主说，主我有这个软弱，但是你的生命是完全的。就这样子，我们后来就分开了。过了大概半年，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他一拿起电话就跟我说，伯弟兄过去了。哎呀，王明生在接到这电话，真是对生命的浇灌，感谢主啊，主的生命在他里面显出来了，伟大。到后来啊，他人生进入一个非常美好的光景，现在在教会里面服侍，承担属灵的责任，非常的好。啊，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愿意失去。啊，你知道对付罪啊，是有一点痛苦的。啊，因为最终有快乐啊，你现在没有那个快乐，你全身不对劲了。啊，但是主有更好的，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满足，有喜乐。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清这件事情，你愿意是留在那一个软弱不冷不热的光景呢，还是你愿意活在主这一边呢，让主来充满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拣选。所以主说啊，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都丢在地狱里。我在讲这个丢在地狱里的人，不是不信主的人，而是门徒。所以我们讲到将来啊，要不然我们就得奖赏，要不然我们还要去火烧一烧，把这些通通都烧掉，好像进勇士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的。这个是 Robert Gouveia 读出来的真理。神的儿女们，如果今天我们不对付，我们等到将来再对付，我们就要懊悔哀哭切齿，说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有机会，我无所谓呢。弟兄姊妹，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当然这不是字句的叫你去把你的手砍掉，把眼睛挖出来。我在1975年到美国，我在华大念书啊，有一天早晨，我还在我们在宿舍餐厅吃饭，有同学们已经拿了那一天的报纸，我们学校有一个学校的报纸叫做 Daily， 每天的这 Daily 头一版。就是一个大学部本科生的一个年轻的孩子，年轻基督徒，他就在那个湖边把他右手砍了，把他右眼挖出来，因为他要对付他的情欲，胜不过，找不到路，就真的 literally 去做了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中了仇敌的欺骗，误解。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要看见主带来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这个生命长大，什么时候那个旧的生命就脱落。但是你我要有一颗心智愿意去对付它。 啊，我在讲这个，我在这里可能也讲过，我现在在波特兰，我住在会所，我们会所门口有一棵很漂亮的橡树，那懂植物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这个叫做 white oak 啊，它的木质是白色的，叫做白橡啊。这棵 oak 树很有意思，到了秋天呢，先从黄然后变成红，非常漂亮的一棵树，然后到了冬天呢，它就干掉了，但是一个叶子都不掉，一片叶子都不掉，通通留在树上。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每年都很准的，到了四月第一个礼拜，它里面的新芽长出来了，那个什么地方芽冒出一点点，那个旧的叶子就掉下来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对付。什么时候里面生命的感觉起来了，你顺服了，什么时候那个旧的难处它就开始在我身上掉下去了。这个叫做经历基督的死和复活，复活在我们里面发动，你就会死了，你就知道死是什么了。不是说我拼命要定死自己，我自己要死，弟兄姊妹，那是意志，我们死不掉的。我们知道大卫曾经啊，他觉得他的嘴巴的这个说话的欲望太强了，他就说，主啊，我下了决心在你面前连好话我都不说，不管别人怎么刺激我都不说。结果几天下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骨头里面就着火了一样。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不找不到生命的路啊，我们用自己来追求，我们就会这个样子。好，我们需要来亲近主，一刻都不能离开他。我们再接下去讲，好吧？第四样，第31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离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所以他们有一个说法，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说法，所以这是当时犹太人，他们可能在犹太教拉比们这样说。所以主说的，有人又有话说，这不是直接引旧约的圣经。人若休妻啊，只要给他一个离婚证书就可以了。就像现在到康体去啊，我只要申请，我填了表，90天他不来签字，他就 out。因此呢，我在教会侍奉碰见好多这样的情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婚姻是最显明一个人个性的地方。我们没有结婚以前呢，很多都不认识自己的，一结了婚呢，就发现我还有这个个性啊，我还有那个个性，有没有这个？因为这种经验啊，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我没有结婚以前，我觉得我是很温柔的，结了婚以后，我才发现我脾气蛮大。因为这个姊妹活在主的光中了，因为姊妹，我们的个性呢，在我们最不用礼貌的环境里面最容易显出来，我们最不设防的环境里面，这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我自己在发现很多的婚姻的难处啊，不在乎真正有第三者或者难处，就是个性上面。所以现代的人呢，离婚呢，他们有一句很好听的话，我们因相爱而结合，因相似而分开。为什么？我认识你的个性了，我们合不来啊。我们有性格上基本的差异。弟兄姊妹，我们不肯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得生命，去学功课，所以人就走一条容易的道路，只要给他一个法律文件，我们就可以分手了。主说不， 唯一一个可以分手的就是他有了不贞洁的事情。但是在这个点上，有的神的儿女们还是学功课，结果这个婚姻保全了，儿女被保全了。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看见正面的，实在叫我们敬拜主，实在是美好。所以这是起生命的第几方面呢？第四方面，我们的个性。有的人呢，个性呢豪爽，你就碰见另外一个就比较节省，没有人刚刚好一样的。有的人呢，个性呢细致，碰到那个就比较粗一点。你知道，有的人早睡，有的人晚睡，这夫妻啊就产生很多难处。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在生活中会实际看到，而这些是叫我们得生命的机会。主在我们身上，他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生命的美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走过来，我真的有时候我看见，我就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出啊，我羡慕，我也敬拜，因为从他们身上显出了基督的生命的美好，不再是他原来那个人，但是他的个格还在。这个是主奇妙的地方，主从来不抹杀我们这个人的个格，但是他却把他自己借着我这个人表现出来。我们再看下去第五个，第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一段我们看见我们的己生命从我们的言语，从我们心思显出来。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思，他就会有什么样的言语。一个人呢，如果心思是细腻的，他的言语就是谨慎的；一个人心思是粗的，他的言语就是粗的；一个人心思里面是虚谎的，他的言语就是虚谎的。所以主在这里用谎言启示告诉我们，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言语。这个是基督的生命会在这些点上面教导我们的。我自己在教会侍奉里面看见很多美好的一些的见证。有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啊，我们要对付啊。我想我们今天故意去说谎是不会的，但是我们有时候话语里面呢有一些的这个夸张啊，用现代人的话啊，我常常听别人讲，听他们聊天啊，一个人讲什么什么事情，另外一个人说你这个太夸张了。因为他渲染太多了，等了两个人呢，被他一讲变成20个人。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我们话语里面不实在，主的生命呢是实在的。所以我们读四福音书啊，主常常对门徒们对众人说话，主都特对在犹太教里面的人，主常常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的话就是阿们阿们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的时候说了不实在的话，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呢会显明出来，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承认一下。弟兄姊妹，这都对付我们的面子。一个基督徒在这些点上应该要学，我们对付了几次以后，我们这个人呢，我们的己就消沉一点。如果我们不肯对付，跟主说，主啊，下一次我不犯了，下一次来你还是犯。肯对付的人就没有下一次。 如果不肯对付，它就一直留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不着产业，弟兄姊妹啊。那个就像约书亚记啊，以色列人有的地方没有把仇敌赶掉，他们仇敌就住在他们中间。今天我们身上有很多仇敌还住在我们中间呢，啊，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学习对付。对付什么呢？我们的虚谎，我们的诡诈，我们的谗言，我们喜欢挑拨，啊，有的时候别人在讲谈这个人那个人的时候，我们也加进去了。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要对付的。当我们对付了啊，我们这个人呢，变得诚实，变得准确，变得直接和正直，不绕弯子说话。啊，我们的主在地上就是这样。啊，一个人的言语啊，发表他这个人的生命。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啊，我们知道使徒们呢听了这些话，后来他们都有学习。从五旬节啊，教会历史开始，我们读使徒行传，读使徒们的书信，我们发现他们个个在这些点上都有了改变。啊，他们真是学会了跟随主。啊，我们再接下去，我的时间还有三分钟。啊，第六样，38节到42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里哈，我们看见，这是我们人生中不可避免碰见的刺激，就是有人呢故意要跟我们作对，啊，用恶来对我们。这个是显出我们天然生命里面的血气，啊，我们有一种的血气啊，啊，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说不平则鸣。如果有人用不公平的事情对我，我就一定要发表我的意见。啊，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啊，在主里面呢，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被挂在那里，那么的痛苦。这些大祭司的文士用话语刺激他，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证明给我们看。你救了别人，你不能救自己。”我们主一句话都不回答，主没有血气。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里面，我承认我很多血气。有时候我在侍奉中啊，我自己会感觉这个气到这里来了，呀，拼命呀，啊，头憋过去不讲话，啊，弟兄姊妹回到家还睡不着觉，你看我们这个血气多大，啊，今天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面，就是说，第一个，你一觉察到有邪恶的事情，是因着主的缘故冲着我来的时候，不要跟他作对，让他找不到目标啊。所以主说，怎么样找不到目标呢？如果他要打你的右脸，什么叫做打脸呢？就是侮辱你，公开的羞辱你，你就让他羞辱。啊，我碰过有老练的弟兄，别人在侍奉聚会公开的起来了，这个要指责要羞辱他，他承认，他说我比这个还坏，叫那个说话的人没有话说，他说的还不到我真实光景的一半。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主在地上的生活。啊，所以先知以赛亚看见主的形象的时候，他稀奇啊，他说他被骂不还口，啊，被害了他不说威吓的话。弟兄姊妹，这个是基督的生命。啊，当然不是我们一天就长到那个地步，但是那个生命的性质已经在你我里面。我们是盐，我们是光，哎，你肯依靠他，他就在我们里面显出来，我们肯顺服他，他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啊，弟兄姊妹，这里啊，我们稍微讲到，你看这五种的恶 第一个是打脸，第二个是强取，第三个是强逼，第四个是强求，第五个是强借，要来占便宜。因此我们都喜欢占别人的便宜，不喜欢被别人占便宜啊。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我什么都吃了，就是不吃亏啊。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呢，我们该站住我的身份地位的时候，我绝对不退缩的。但是若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弟兄的缘故，我情愿吃亏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得生命的路。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路，弟兄姊妹，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痛苦难处过不去。好，我们讲最后一个点啊，第43节到48节，我们快快的读。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夜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我在这里稍微先解释一下，这里主讲到的完全是指着成熟说的，指着基督的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丰富说的，而不是指着在我们经历里面变成不会没有错没有人的限制的那个完全说的我先在这里做一个说明。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在地上有的时候会碰见人不光是一时的用恶来对我们，他就做我们的仇敌凡事反对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主量给我们这环境呢，刚开头遇见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会很痛苦如果他这样来，那我就赶快躲起来走掉，我们要不然就是我找机会还手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说呢，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而且还要呢祝福他。主说呢，如果你只爱那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我们要得着父的赏赐我们里面要流露出主的生命使徒约翰讲到神的生命的时候，他讲了第一个是光，第二个他讲的是爱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活出来就是这样人用仇恨来对他的时候，在他里面刺激出来的不是仇恨而是爱所以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我们碰见一些事情真是受刺激我们也想用仇恨来对付人的时候，但是当我们亲近主安静下来的时候，里面会有爱的感觉的，里面会，如果没有爱的感觉，会有一个感觉为这个人祷告，可能刚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告状，我们跟主说，主啊你看这个人，祷告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会有爱的感觉出来，这个是生命当我们的生命达到了这个爱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经历这个生命的超越，再不受环境，再不受人情世故的限制和捆绑，而且呢，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父那样的完全，就是有成熟的表现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寻道的人我们从教会的这个历史中，我们看见每一个寻道的人， 他们都活在这种光景里面。啊，我们看见尸体反寻道的时候，他说父啊，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的头上，为他们祷告。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啊，若是我们知道了分辨，在我里面这个是生命，那个是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就走上第一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一直活在自己的理由、人情世故的里面，那就还是活在我们的己的里面。啊，弟兄姊妹，己哈就是要求公平的，啊，己就是要求合理的，己就是要求在程序上要合法的。但是生命不是，生命超越这一切。在教会的侍奉里，弟兄姊妹彼此的相处里，你看见那些成熟的生命，他们是越过了人的理由，越过了人的那个公义的要求，他们活在爱的里面。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我超过了几分钟，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今天你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生命。主啊，你也借着这些话语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的表现，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带领和教导。亲爱的主，你当日怎样教导了门徒，主啊，今天我们也求你教导我们，我们为着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带我们进入主你自己生命丰富美好的光景中。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需要操练、需要对付的，愿你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和敬拜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